美国特勤局介入调查联合国自动扶梯突发故障，宣布联合国大会演讲，美国强势回归，痛批全球主义，川普支持基辅收复全部领土，中共放弃 WTO 开发中国家待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美国白宫发言人奈惠特证实，美国特勤局已经展开调查，针对昨日川普总统行上联合国自动扶梯的时候，自动扶梯突然间停了的事件。他说，如果我们查出是联合国的职员故意要击倒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这些人一定要负责任，我会亲自敦促这件事有个交代。他还提到，正如你说的，伦敦泰晤士报周末有些令人担忧的报道，说联合国的全球主义职员一早在密谋设局对付美国总统，针对其他所谓的意外，包括提示器出了问题。奈惠特说，会议室入面总统讲话的音量比前一个发言的人低了很多，还有不同的情况，将提示器和自动梯的事故放在一起看，对我来说不像是巧合。我知道有包括特勤局在内的人在调查，务求查出真相。我们最来关注川普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他讲了些什么？9月23号纽约联合国大会现场，川普重返白宫之后首度在那里亮相，发表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演讲。川普说，全球主义机构严重破坏世界秩序，他直言全球主义失败，并且宣布美国在世界舞台强势回归。川普强调，美国正在迎接黄金时代，经济复苏，股市创新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回落，军事和边境安全再次领先全球。他说美国已经重新赢得尊重。在战争问题上，川普说他在短短几个月内已经化解多场长期冲突，批评联合国只是会写些严厉的信，但是缺乏实际行动。他呼吁各个国家效法美国，用行动而不是口号来停止战争。在乌克兰的议题上，川普带着失望的语气说，普京拒绝结束战争，美国打算制出很硬的关税，迫使克里姆林宫让步。他同时点名中共、印度和部分北约国家还在买俄罗斯石油，等同资助针对自己的战争。同时川普说，美国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建国，呼吁所有国家停止生物武器研发。他警告各国要快点摆脱绿色骗局。在移民、能源和安全的议题上，川普立场依然强硬。他批评绿色能源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局，认为会拖垮西方工业。他还呼吁各国停止生物武器研发，并且誓言继续打击拉丁美洲贩毒。在川普第一任期，他已经公开拒绝全球主义，进而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同时鼓励和盟友在一些共同利益领域展开国际合作。在一个钟头的演讲结束的时候，川普说，我们会照顾好我们的人民，然后补充，愿上帝保佑世界各国。观众朋友，你觉得联合国自动扶梯突然发生故障是否意外，抑或是有人故意设局？如果是意外的话，请你按1；如果是有人设局的话，请你按2。同时，川普在联合国大会猛烈抨击全球主义，你会不会支持他的观点？多谢你的参与。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健康的信息。你是否平时成日都忍不住想吃饭、面和甜食，不过一到下午就觉得精神不够，还要靠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有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而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还有助维持健康血糖水平，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日日都充满活力。代谢宝天然代谢好帮手，健康又有自信。养生好简单，一杯暖水每日2次， 请即刻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美国股市星期三早市前，科技股再次成为焦点。美光科技因为业绩超预期，推高美国股市期货指数表现，连带纳斯达克和标准普尔500期货指数都窄幅上升。投资者现在对 AI 科技行业信心增强，吸引资金流入相关领域。另一方面，好事多的利润即将公布，分析师看好这只股，但是预计未来股价会有波动。有报道说，川普政府考虑入股美洲锂业公司 LAC， 和通用汽车合作开发内华达州一座锂矿，因为这样通用汽车股价升了 3%。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昨日重申对减息仍然持谨慎态度，投资者关注即将公布的美国通胀重要数据 PCE， 市场现在关注政策走向。美元早市时段微幅走强，部分投资者因为利率预期偏向保守，选择短线观望。大宗商品方面，黄金价格今日企稳在每安士3750美元以上，接近昨日的高位。全球避险资金不断流入黄金市场，黄金有望继续冲高。能源市场方面，最新原油储备报告显示，美国储备连续第七个星期下跌，油价窄幅反弹。克里姆林宫宣布别无选择，唯有继续进行战争，同时反击美国总统川普对乌克兰的态度突然转变。川普称俄罗斯是纸老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说，俄罗斯会继续对乌克兰发动进攻，以确保我们的利益和达成目标。星期二，川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之后，转而支持乌克兰。他在社交媒体发帖说，乌克兰处于一个可以战斗和赢回全貌的位置。他说他和俄罗斯的和解已经结束，并说俄罗斯已经无谓地打了3.5年，真真正正的军事强国应该在一周之内赢得这场战争。俄罗斯的战争令他看起身好像一只纸老虎，经济正在失败。星期三，佩斯科夫坚称俄罗斯更加是像一只熊。虽然他承认俄罗斯经济在3年快速增长之后放缓，还面临顽固通胀和一些逆风，他说认为乌克兰可以重新拿回莫斯科军队占领的土地的想法，这个是错的。与此同时，乌克兰继续对俄罗斯境内能源设施发动攻击。23号晚，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巴扎科尔托斯坦地区的一座石化工厂，这个是乌克兰这个星期第二次针对俄罗斯境内大型工业设施的打击。他们希望削弱俄罗斯核心产业运作，迫使莫斯科来谈判。中国总理李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宣布，中共将不再主张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享有发展中国家待遇。这个举动被视为美中多年争执的一个转折点。所谓发展中国家待遇，是比一些国家获得额外的优惠，例如更长的协议过渡期、更低的关税调整幅度，甚至贸易争端上边的特殊保护。中国长期用这个身份来到拿便利，但是早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还打着发展中国家的旗号，令到美国等国家强烈不满。李强在纽约举办的全球发展高级别会议上边说，中共未来不会再寻求新的特殊待遇。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社交平台 X 上边表态，赞扬这个是多年努力的成果。但事实上，美国早已多次批评中共借这个身份不公平竞争，扭曲全球市场秩序。在2019年，当时的总统川普已经公开说，美国从未接受中共自称的发展中国家的讲法，因为几乎所有经济指标都不符合。外界分析，中共这个举动表面上是让步，实际上可能是策略调整。目前全球经济压力加大，中共试图透过这个姿态缓和国际批评， 但是否真的改变他的不公平贸易做法仍然值得怀疑。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三在马来西亚出席东盟经济部长会议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东南亚国家正在加速促成贸易协议谈判，如果顺利，部分协议最快可能在几个星期之内拍板。格里尔强调，川普总统和谈判团队希望协议平衡和互惠，为高度依赖出口的东盟国家吸引更优惠的条件。现在东南亚多数国家面对 19% 到 20% 的美方关税，老挝和缅甸更是高达 40%， 而新加坡就是大约 10%。 越南作为美国第六大出口国，每年因为高关税损失高达$250 亿，各国希望这次谈判能够降低税率。经过协议之后，印尼和越南部分商品已经从30%到40%的高税率降到20%左右，但仲有很多细节要磋商。值得关注的是，美方近期考虑对入口半导体加征大约100%的关税，只有在美国本土生产或者是承诺建厂的公司才可以豁免。格里尔认为，半导体产业将会推动东盟各国采取更一致的立场集体谈判。虽然高税率造成压力，东南亚地区经济表现仍超预期，制造和出口内需动力持续，促使部分经济学家上调增长预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二公开表示，即使上个星期刚刚减息一次，现在利率还处于适度限制性的区间，意味着未来还有进一步减息的空间。这番话被市场解读为，如果美国就业市场持续疲弱，美联储可能在今年的10月和12月在会议上会再次出手。鲍威尔指出，美联储的两大任务，控制通胀和维持就业，现在面临艰难平衡。如果减息太快，可能会令通胀率卡在3%左右，回到2%的目标。但是如果利率维持太高，又会进一步拖垮劳动市场。他强调，双向风险意味着没有一条路是没有风险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夏季新增就业明显放缓，就业岗位不够完全达到劳动人口的需求，这个也是美联储转向的主要原因。不过鲍威尔未有对10月会议做出明确的表态，只是说决策还要看最新通胀和就业数据。外界同时关注川普政府对美联储的猛烈批评，以及是不是总统可以撤换美联储理事库克的司法风波，凸显了美联储在维持独立性上面临的压力。鲍威尔重申，美联储的政策从未以党派政治来到做决定，外界的指控纯属恶意中伤。现在美国经济是不是可以在减息周期里面稳住增长，已经成为市场和全球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美国总统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一场关键会晤。会后川普发表强硬声明，罕有明确支持基辅收复全部领土，强调在北约和欧盟的支持下，乌克兰有能力打赢这场战争。这番话被视为川普立场的一大转变。泽连斯基在接受福斯新闻专访的时候说，他和川普的关系比以往更加紧密，川普展现的态度是一个巨大转折。他相信川普有能力成为乌克兰战争的改变游戏规则者，甚至可以推动北京调整对俄罗斯的立场。泽连斯基直言，中共并不是真心希望战争结束，这点令到川普的角色更为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川普政府正在推动欧盟和北约对中国以及印度征收100%的次级关税，遏止两国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如果这个政策落实，将会颠覆欧盟以往靠制裁的策略。泽连斯基认为，印度基本上站在乌克兰一边，但中共就更难改变， 因为不支持俄罗斯，不符合他的利益。分析人士指出，川普的强硬转向不单止被乌克兰注入信心，亦在国际舞台上对中共释放明确压力信号。今日的财经世界报道就到这里了。财经世界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收看，我是欣彤，再见。